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姑且听听，我是肉肉，
我是酸菜，
我是 Toki。
今天是我们年后录制的第一期啊，咱们不是说没出正月就是年，给大家拜个晚年。我们今天想要聊一下，因为大家肯定也十五都过去了，今天都正月十七了，大家肯定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复工复产了，所以我们今天想聊一下关于春节以及春节后的戒断反应。想先让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春节，想问问大家，这就是今年刚刚过去的我们这个节日，你们觉得跟往年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或者有什么变化吗？
因为可能去年他上班时间太长了，今年就感觉春节过得尤其之短。大家可能我们正常的法定节假日不是今年有个八天吧，是吧？到初七嘛。我年前的时候请了两天，年后又请了两天，就相当于有个十二天假。但是我感觉这十几天完全没有休过来。来了之后上班感觉有一种人来了但是心还在家，走的时候也非常舍不得家里，就非常想念爸爸妈妈朋友这些，感觉自己有一种非常开始理解什么叫思乡，什么叫恋家。
我觉得放假尤其春节或者是国庆节，我总感觉是那种放假刚咂不出味儿了，刚感受到进入假期的状态了，要
结束了，
对，要回去上班了。放假就是一个比较又愉快又痛苦的一个过程。Sunny 有没有？
我的话其实是跟往年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主要的原因是在前三年左右的时间吧，我的父母是没有在我身边过年的。因为他们在南方那边做生意，过年很忙，其中还有两年是赶上了疫情，我和我姑姑在北京，我们两个人过的年，就可想而知年过得非常的没有年味儿。直到今年吧，我父母也回到了老家，跟我爷爷奶奶在一起，我和我姑姑呢从北京也回到了老家，家人相聚在一起，就突然有一种过年了，之前真的没有。
可以理解、我感觉你们两个的戒断反应应该还挺强烈的。我其实是跟去年有一个对比，因为我去年感觉去年的春节过得很圆满很完整，虽然说话不能说这么满吧，但是去年的春节整个的体验感都非常好，整个家里边所有人都非常的和谐，整体上非常的 peace， 很愉快很顺利的度过了那几天。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我可能在刚放假的前几天有一点点的消沉，这个感觉可能跟我往前数二十多年的春节都不一样，可能因为回家之前也一直在快节奏的高频率的工作，所以感觉一放假很疲惫那种感觉，再加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回家总是会接受到一些负面的信息，其实不是说负面的信息不好，其实可能就是有人跟你分享这个负面信息只是一个倾诉，他觉得你值得托付值得信赖去跟你说的，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因为这些负面信息，因为你更能共情更能理解，所以就会让自己更难受。所以我一直到初一初二的时候吧，我的心情还是挺down的，前半段可能跟之前相比感觉情绪没有那么好，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另外初二那一天我和我爸爸我们俩出去玩，中午我们俩一起去吃了个饭，就感觉就属于我们两个的时间。我可能跟刚 Sunny 说的那种感受是一样的，因为我爸爸之前很多年他可能春节的时候还好，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是没有时间去陪伴我的，过年的时候也基本上就是亲戚们在一起大家都休息，感觉很少有我们两个相处的一个时间。所以初二我们俩单独出门，我们俩一起 做一些事情，其实还让我感觉挺不一样的。其实我也是有很强的一个戒断反应，感觉在家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被幸福包围的，所以就更不想脱离那种感受。其实现在我觉得聊到这儿，我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共鸣，就是不想结束假期，不想回来上班儿，感觉到其实把自己原本沉浸在那种非常幸福、非常这个圆满的感受里边，然后突然把自己抽离出来，我觉得这种其实还挺难受的。我想问问你们，其实我们相当于过春节，我们也过了小二三十年了，其实你们觉得春节在你们心中最核心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呀？
我感觉是团圆家人，我觉得就是家人吧，因为我觉得你像只有到每年过年的时候，父母他们有这样的假期在家里待着，他们不会因为工作然后去奔波。你那会儿的时候，作为一个小孩子，你是可以和父母待在一起时间比较长的，而且尤其是到春节的时候，我感觉是。你不论是在外地多远，都会往家里走，一种归属感，觉得春节的时候是一定要回家的，就这样的感觉。你像之前的时候，不是还有春运吗？今年我从北京回家，我买票我真的没抢上，当然后面也有我因为要带我家猫回去，坐了顺风车，没有再抢票的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感觉抢票真的也挺难的。你
对。
想想，大家都在回家，回来的时候，你说这一年辛辛苦苦干下来，就放那么十几天，甚至可能就不是十天，就不到10天的时间，你又回来卖命，就很难过。走的时候，我感觉我爸妈眼里都有泪花。
因为平时也没有那么多假期，回去的次数也没有那么多，就这十几天，短短的在一起相聚这么十几天，又要回到各自的原本的轨道上，又去忙碌。
这个梦是如此的短暂，
对，是的，
你
是
像
的。
一年，咱们这个假期也就是什么五一长假、国庆长假、春节长假，也就这三个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点，但是也没有长到多少。一年365天，我们连65天的假都休不到，就零头都不到。所以我觉得。春节它是一个必须要回去去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因为你想，作为一个年轻人，可能五一的时候也许想着出去玩了，国庆的时候又想着出去玩了，那你春节总该回了吧？春节就意味着你总该回家了。
我觉得 Toki 说这个非常的对。我身边的朋友，我也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像国庆、五一这种节假日，大家普遍更倾向于是出去旅游，我是要放松。但是过年，好像中国人骨子里面的这个印象就是说我要回家了。
就是其他假期都可以往外走，但是
对。
春节就是一定要就是往家赶。
姐，你像春节回家是一定要带东西的，也不算是一定要带东西吧，就是你可能会带点礼品回去。你回来的时候，那家里可是给你，你那个小行李箱就使劲给你装吧，
对，是的。
就啥都想给你带上。我走的时候，我妈感觉她就说，哎，恨不得变出一个那种哆啦 A 梦的口袋，全塞进去。我觉得我能把我家搬走，当然主要是没那个空间。
我特别想插一句，插一个小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你们有没有那种不知道父母家里人给你们带了什么，你回来的时候一打开行李箱大吃一惊的那种，或者是你有很印象深刻、很奇葩的给你带回来的那些东西吗？
我没有，我一般都是在我知道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会被像我奶奶那种强塞，让你必须带什么东西，带什么吃的，可能是他们包的饺子啊，或者是像我妈妈会提前给我腌牛肉，给我分装好，我拎回北京，我直接冻到冰箱里面了。
大部分都是这样，肯定也是一方面是觉得你在这儿吃不到，另一方面还想让你平时做饭啊，干什么，能够减轻点你的负担。
是的，
对对对，你可别说，我这回来的时候，我妈给我带那饭， 那饺子给我带了2大袋饺子，我现在还每天在吃这个饺
哈哈
子。真的，走的时候，我妈就提前给我包了特别特别多的饺子，给你煮熟，冻住，走的时候给你
哦，
拎上，回来你再冻上。
我也带过，但是我有一个特别，我觉得有点奇葩的，因为我奶奶和我爷爷退休之后，因为我们那块其实往远处走有一个比较偏的那个地方，有一块地，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种过地，退休之后就开始种地，每次都会给我带来一些农副产品，就是他们自己种的农副产品，他们非常乐于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他的儿女们或者孙子孙女们。我有一次拎着行李箱就非常的沉，就是因为他们那次种了南瓜，我男朋友去接我，回来之后就拎我那个箱子，因为好像是地铁，有的地铁它就没有那个电梯嘛，他就往上拎。他就觉得特别的沉，到了家之后，给我送到家之后，他说我不行，我必须得打开你这箱子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沉。一打开发现是2个大南瓜，他拿着那个南瓜问我说：“怎么了？北京是不卖南瓜吗？你拿俩大南瓜回来。”其实感觉，我觉得现在网购也好，或者干嘛也好，都这么方便，其实什么都能买得到。但是可能从家里拿来的东西，我觉得还是会不一样。虽然说是负担，但也是甜蜜的负担。那我们接着说回刚才的话题，桑，
好的，
你觉得春节比较核心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我跟涛也是差不多的，在我印象当中，就只有团圆和家人。所谓的像走亲访友啊，这个东西我还记得，我在回老家的前一周，我特意在我们家族群，虽然我们家没有几口人，就六口人，可在我们那个家族微信群里，我说今年过年回家，我不接受任何就是没有用的聚会。因为我非常抵触我奶奶家那边，因为他们家姐妹非常的多。我太姥爷，我好像之前和大家有分享过，有个十几个孩子，然后孩子下面又有孩子，我也不是很喜欢跟他们一块相聚。这帮姨奶们事儿也很多，我就在群里，其实我想内涵我奶奶，今年过年回家哪儿的聚会我都不去，今年过年咱就一家人好好待一块儿，如果谁有聚会的需求，那你就自己去，我是不去。所以今年过年回家，如果我奶奶他们家那边应该是大年初二、初三他们会去，那他自己去，他跟我爷爷，可能我爸爸也会去，那我和我妈什么的，我姑姑我们不愿去，那我们就不去。你别管我奶怎么想，但是我们就是不去。
这样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因为他们亲姊妹之间可能就会有这种团聚的一个需求。但
对。
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可能离得远了，或者是说没有那么亲密的话，其实见与不见，聚与不聚，
没
都
有
两
用，
可。
没有必
对对
要，
对，
对，
我同意。
反而是给自己增加一些负担。
对，
对我来讲，可能还有最后一个点，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吧。因为毕竟通过过年这个节日，就比如说像今年过年，我爸爸在做饭的时候，特意会把这个摆盘变得更加的精致，以及这个菜品我们需要包含什么的，拉个单儿出来，就会让我们从某些这种形式主义类的增加我们对这个节日的一个重视。那肉肉呢？
我感觉可能之前小的时候，过年是一种什么呢？我感觉像是一种展示，就是可能很久不见的一些亲人，这个时候要在过年这几天，肯定我们家也是那种会轮着吃饭，今天在他家吃，明天在他家吃。我总会觉得那是一种展示，你这一年到头你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以前你的成绩。你那几天你的穿着都在大家面前是一种展示，但是这2年我会觉得过年对于我的意义，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异乡，在北京，我就是我自己，但是我回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就又变回孙女儿，变回女儿，其实也是跟你们一样的一个感受，亲情的一个奔赴嘛。因为我觉得过年可能最，其实咱们讲完，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和你想念的人和你亲近的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大家可能每天忙活一上午，忙活一天，就为那一顿饭。 但是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其实刚才桑尼提到，可能一些大范围的聚会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点不愉快的那种感觉。你们在这个春节或者以前的春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这种小故事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催婚呐、问你的成绩呀、之类的，让人觉得大过年的挺给人添堵的那种感受。
之前有过一次，我们那次也是家族吃年夜饭嘛，很多亲戚，好几桌。我那桌我一个亲戚就问我说：“你谈了对象了没？”我说：“我谈了很多个了，我现在觉得男的都不行。如果你有合适的话，给我推荐。”他们就发现没法接我这个话，后面就没有再聊了。就没有人再关心我的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对，后面他们问我是你这个就是我的单身与否，我就会问说现在单身有没有好的对象给我推荐一下，好的相亲对象给我推荐一下。他们就开始哑口无言，把这个任务已经转移到他们身上了。
这个就是一个你对一个小麻烦的一个化解，是吧？
啊，差不多可以这么
可以，
理
可以。
解。对，而且我现在过年其实有这么几件事儿还蛮冲击我的。一个，我的发小他现在已经订婚了，今年就要结婚，我完全就没有想到说，因为他比我还小1岁，他就要结婚了，我就觉得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原来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大家要开始走向了另外一个人生道路了。因为他结婚之后，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反正总感觉不太一样了。就不像平常，他如果是一个人，我们就可以随时叫他出来。那现在可能就会考虑说，他的老公或者他的家庭愿不愿意，就麻不麻烦这种事情。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次回去感觉父母年龄真的日渐增长，有一点心酸。其实是觉得陪伴他们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还是觉得我们的长大就意味着父母的老去，以及和朋友之间，不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吧，一个新的人生的阶段。
我感觉还挺能理解你这种，因为可能尤其是不在一个城市的发小，可能就过年或者比较长的假期的时候能够见一面。他可能要进入一个人生的新阶段，咱们说实话，可能将来，因为他会结婚生孩子，等下次再聚的时候，可能他要考虑他的家里边，考虑孩子，甚至有可能再出来的时候要拖家带口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像你有没有？
其实刚才 Topic 讲的时候，我当时突然有一个有趣的回忆，就是我在过年之前，我就在畅想回家之前，我说过年我但凡要是见着哪个不长眼的人，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转的怎么样，怎么地的，我就开始怼他。我已经想好我要回复他的措辞了。但是今年过年，由于除
没
了
有
见
遇到，
我的就是挚友和家人以外，咱真是一个毛都没见着别的，所以没有一些遇到讨厌的人。但是今年过年回家，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由于我现在身边的朋友们感觉都差不多安定下来了，我觉得现在分类很明显，一类是目前还在上学的，另一类占比比较大的就是已经毕业工作的。这个工作又分两类，一类是在外面工作的，另一类占比很大是在我们家的事业单位上班的。好像很神奇，就这2年，我观察我们家那边回老家上班去事业单位的人很多。
对，是。
很神奇，工资也不是很高，但是这些人群都是先在外面待了可能2、3年，觉得不太行，回到家又考的试或者找的关系。而且现在我们家那边只算是一个林业局，但是竞争也非常的激烈，而且还要有认识的人。
确实，大家都可能开始追求稳
稳
定
定，
了。嗯，对。
对。今年过年回去，就现在大家都不是聊有就想去哪玩或怎么样，但是现在只有2个话题，第一个是情感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工作和未来发展的问题，结婚的问题没了。
到岁数了。
对，就让我一下觉得我这个年龄段好像还貌似不能谈论这个东西，好像还不着急触及这个东西。
我也没想
嗯，
到，我们姑且小分队的忙内已经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
开始跟我谈说咱们家这边的可能教育资源和医疗确实不太好，那以后我要有孩子，那我这个孩子怎么办？他现在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他已经开始跟我谈他未来的孩子了。
我感觉真的，身边的人，我也是，很多同学他们已经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很泾渭分明的分成了好几波人。反正是结婚有对象的，这算是一波；还在找工作的一波，还在上学的一波，大家已经开始显出了层次。
是的，
我之前的时候也是这种聚会，但是有的时候家庭聚会，就算是都是家里人，都是亲人，但是也总有会之前产生过矛盾的那些人，大家就还是会要坐在一起，就是互相给个面子嘛。我感觉我是那种比较操心的人，所以看到这种情形，我那种会替他们尴尬。这顿饭我会吃得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总怕他们打起来。虽然好像他们也没有，就是说真的让彼此下不来台，在当着面要怎么样的那种感觉。但是之前的时候，我总害怕他真的有什么矛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年我同事，因为他回家的时候，我不太清楚具体的情况，他没有住在自己家里，住在的是亲戚家。亲戚家有个小朋友，他就说特别的烦人，因为可能也是熊孩子那种嘛，他就说。真的，我有无数次就是想抬起手来给他一巴掌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在群里给他支招，我说：“那你不如问问他，这次考得怎么样？或者我说你问问他，作业写完了吗？作业老师留的多不多？”这几个问题一问出口，他们这个小孩瞬间就老实了。我感觉网上现在有出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家里人的什么催婚催育。啊，或者是你上学的时候问成绩的那种，网上给的那些反击的点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实用性非常的高。大部分的时候，其实听起来我们过年还是比较愉快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那种非常强烈的戒断反应。你们有什
嗯，
么特别难忘的？现在想起来还是会有点开心的那种瞬间吗？
在我看来，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一个瞬间，我爸妈可能在厨房做饭，我在外面的沙发上坐着吃零食、看电视。那个时候，他们边做边忙碌，也又传出来非常香的香味儿。可能这一个瞬间，我会觉得非常开心和幸福。另一个瞬间，尤其是过年，固定我们家可能8点多钟，那个时候开始包饺子了，一家人围在桌子面前包饺子、聊天、吐槽这个春晚，没什么可看的，但是我们还会看。
就是一种春节的特定节目的那种感觉，
对，是的。
确实也挺难得的。大家能够坐到一起去看电视，大家都一起看春晚，我觉得也只有春节的时候大家会这样做，而且也会坚持到挺晚，因为大家都要守岁。
那肉肉呢？
我今年可能最印象深刻的和我爸过的初二那一天，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其实之前也有，就是很少，但是我觉得越长大，你却越能特别清晰的感知幸福，所以我对那一天印象是最深刻的。还有可能过年的时候，我感觉这2年过年，突然我会觉得。跟我爸妈坐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其实也是挺难忘的，挺特别的。可能这2年大了，成熟了，会觉得我和他们也像朋友一样。所以在家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既是女儿啊，但好像又和两个很亲密的朋友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所以就会感觉加倍的开心那种。又能够感知到幸福，又能非常的轻松愉悦的那种感觉。这可能这2年不显了，以前的时候特别开心，穿新衣服，没，
是的，是的，小孩子的时候还是很容易满足的，现在不太行了。
对，现在新不新衣服没所谓。
啊，是的，是的。
说起这个春节，我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可能和大家差不太多。 也是比如说包饺子这种，我脑海里一直有一个画面，很小的时候，大概是个七八岁的时候，我那会儿的时候，小朋友都喜欢在爸爸妈妈做饭的时候，你就喜欢在那儿插手，就玩面。我们那会儿的时候还有守岁的这个传统，真的是除夕晚上就一整晚的不睡觉。饺子它一定是要你过了12点，你12点之前开始下锅，12点之后吃，好像是这样。我依稀记得，
哇，
反正是晚
你家
上
都
吃，
这么准时，大半夜吃吗？我家。
反正是晚上吃。你在这个除夕当晚的时候，你就电视开着，但是实际上那会儿的那个年代的电视，感觉就是有点儿。怎么说，还没现在这么先进，只是说播着。我们那会儿，因为父母还比较年轻，兄弟姐妹也比较多，我那些舅舅姨他们都会来我家一起吃，我就跟着我妈在那儿包饺子。我不知道你们那个饺子皮儿，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会擀的。我现在会用那个擀面杖擀，但是
我
小
现
的
在
时候
都
是
不
不
会，
会用擀面杖擀的。小的时候它是怎么擀的？你把它不是摁扁了吗？你就用手把它转圈儿。捏出来，捏成那种形状，你再去包饺子。所以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的那个年，大家亲戚都在我家。完了，我就在那儿，我妈说你不会擀，你就这样捏。她从那会儿开始，我才和我妈一起包饺子。这样的捏饺子这样的一个动作，一直持续到我大概初中还是高中来着，大概是大了点儿了，都是十几岁了才。会用擀面杖去擀那个饺子皮儿，之前都不会，就只会用那个手捏。这个可能是一个从春节开始的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吧。另外，我想想啊，小时候放烟花，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放烟花了。后面不是有，因为怕空气污染，咱不是好多地方都不让放烟花嘛。但是
你
我
家
们
那
那
边
边
有限
呢，
制吗？
我们现在不限制。对，我们今年是解了禁放烟花的那个令，但是没有那么的火热，总感觉没有点节日的气氛。另外，我们那边它其实每到过年的时候，会我们家每个人家的阳台上，它是一定要挂彩灯的。这个彩灯要从除夕一直挂到15结束，天天晚上亮着。你们也许刷一些视频，可能会了解到山西的彩灯。我们那边年味儿真的很浓。其实整个春节对于我们来说，它这个年一直会过到正月十五，我们会有一个闹元宵的那种，那叫什么社火嘛？其实类似于社火，就是它。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有每到正月十五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我们县城的最大的那条街上去看这些活动，就什么踩高跷啊、舞狮啊，反正就各种各样的那种活动。这个活动也是。今年才又续上，之前好几年都不让弄，就是年味儿一年一年变淡。
确实，这些传统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有那种过年的感觉，跟平常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可能印象里深的就是这些。对，还有一个就是贴春联儿，春联儿一般也是可能除夕前贴。一般我记得小的时候，大家家里是不会用胶带去贴的，用那种面粉和成那种。黏
浆
黏的
糊。
胶，对，反正就浆糊糊在门的两侧，把对联儿再贴上去。印象里可能比较深的就是这些。其实过年我感觉是最具有仪式感的节日。
是的。
对，我觉得其实春节还是挺让我们中国人有那种共鸣的。其实我感觉你刚才说的几个好像都特别的典型。刚还说了一个让大人给你一个小面球，自己在那玩儿。
是的，是的，
可能是因为今天吃了我妈给我包的饺子。
就想到了这个，是吧？其实我感觉是。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节日的习俗带给我们这种春节的一个特别的感受，和家人在一起团聚，这感受这种美好。所以，当我们从假期结束之后，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意味着春节也即将结束。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团聚的时候，这种感受是最特别的，所以就会让我们产生那种戒断反应，就像刚才。Toki 说的那个比喻，我觉得挺好的。他说像做了一场梦，感觉你做了一个美梦，从梦里边醒过来，有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你们最这种回来上班 之后，你们感觉你们的戒断反应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是从离家那一刻开始有那种悲伤的情绪，还是说已经渗入到你们的生活工作中了？
我这个戒断反应，我感觉有一种恍惚感，就是其实这个戒断反应不是从你已经离了家到了这边上班开始，而是从你还没有离家你就已经开始戒断了，
是这意思，已经开始提前难过了。
对，就开始想，哇，明天已经初七了，后天就初八初九了，不行，明天要上班了，就这种阶段反应，还没走已经开始戒断了，就不想走，不想走，实在不想回去上班，实在是家里太舒服了，家里你的开销也很少，你的生活还很生活。这阶段反应我感觉要持续个，反正我到这一周我还没有感觉我戒断完成，因为我觉得这一周也过得非常的慢，慢到我感觉是我放假的三倍速，就是我放了十几天，我觉得都没抵得上这几天工作的时间长，非常难熬。
你从家回来的时候，你有偷偷的抹眼泪吗？
这个今年倒是没有抹眼泪，我有，但是前几年一直在抹眼泪。
啊，我也有。
对，我就回家那天，我瞅谁我都不顺眼。我在高铁上真的就是难受。然后回到北京，我一看，哎呀，怎么那么多人？然后为什么坐个破地铁还要倒三次？我在家我五分钟，哎，就随便就到了，我就瞅哪儿不顺心。
别说，我也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外面好烦好累好让人难过。
对，你要说在这赚很多很多钱，那我觉得那就受着，一天赚这点窝囊费，然后在这整的没有用，哎，确实不太值。
我感觉每次回到我这个小出租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受，
有种孤独感哈。
对，就在家的时候感觉人很多，热热闹闹的，乱乱哄哄，有的时候还其实在家的时候也感觉挺烦的，怎么这么多人七嘴八舌的，什么时候能清静清静？等你真正回来的时候，就剩自己的时候，感觉又特别的难过。因为我是这去年开始，我男朋友会在初五初六的时候去我们家，上班前一天他会开车，我们俩一起回来。我感觉我每次走的时候，其实都会非常的难过。我应该没有敢问过我爸妈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感觉、
什么状态、
对对对，不敢问，但是我不知道是我多想了，还是说就是这样，因为我感觉我走的时候跟他们拜拜的时候，感觉是跟我妈还好，感觉跟我爸有点不敢眼神触碰的那种感觉，很怕眼泪下来那种感觉。但是等车开走，从那个地库开出去拐个弯，已经看不到他们的时候，就开始疯狂的掉眼泪，开始嚎啕大哭。这两天我还是会有，因为我上班，我24号回来的，其实已经上班八九天了。我有的时候还会坐在床边的时候，我突然想说，感觉前两天我还在盼着回家，盼着过年，怎么现在已经过完年了？这种感觉不敢相信，不敢确定，就是说我真的好像已经又回到了这里，我又要重复年前的生活。
这个梦还是太短了。
那其实，那在这段时间，你们有什么？有刻意的去找到一些方法让自己接受吗？或者是你们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收假收心的小方法？
其实并没有，我感觉只能随着时间、随着你的任务越来越多，你忙不过来，你的大脑已经过载了，然后放下你对家里的思念，它可能就是这样。但说实话，我现在觉得好想回家，还是想回家，就觉得家里真好，在北京活的还是太不是个人样了。
真的，我感觉在北京活的感觉每天活得非常的麻木。对，我感觉你刚刚说的一句话很让我有一种醒悟的感觉。你刚刚说在家的生活才是生活，只有在家的时候好像才过得正常，是过日子。但是在北京，再也不能这样说，不是一个地域歧视，就是说我们回来只有我们自己的时候，好像我觉得不是在过日子，像我感觉我是在混日子，每天 麻木的，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回来，日复一日，每天都是这样，感觉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怎么说呢？我感觉我认真思考了一下，我说我为什么要北漂？北漂的话，我能不能在北京待下来？我很慎重的思考了这个问题之后，基于现在的判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没有办法在北京待下来。
我觉得最终还是想要回
有
家
其
或者
他
是，
的一个生活方式，对。但其实说回来，我觉得就刚才肉肉讲的这个事情，倒不也不是说咱们现在生活很单一、很麻木，可能我们换一个城市，生活状态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只不
对。
过我们是不满足于现在而已。但是至于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受，是因为这个城市，它给人带来的幸福感确实是不高，所以我们会有这种状态。一方面是节奏快，另一方面无论是什么通勤什么的，它和其他城市比，它确实是会耗心神一些。对，所以它其实只是，但这个也是只局限于咱们这一部分群体，咱们就不去说有条件或者有钱人了，人家过得是很舒服的。咱们就只能在咱们这个层级来去对标，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幸福指数，它确实是不高。但至于生活方式，这个是我们是可以改变的，只是这种客观的条件，它就会让我们的思维有负面的这种感受。
我们也不是说对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什么意见，其实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节奏和这个城市去适配，或者是改变一些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做出一些其他的选择。我感觉我回来之后，这次比去年要进步很多，因为我去年感觉连续哭了好几天，这次我好像第二天就已经回归正常了，
你还
是。
连续哭了好几天啊。
对，我去年的时候，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感觉去年那个假过的，就是春节过得很高质量，所以就更难戒断。但是这次我就很快就调整过来，我感觉我就想了想，规划了一下，其实我觉得我离得还不算太远。我觉得新的一年争取多回家。你可能因为一年如果说一两次感觉很难得，但是如果你能高频次的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可能是不是下次，再离开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难过。另外一个，我感觉我还有从元旦开始，我就开始畅想26年，我要过得再充实一点，我给自己安排点什么小计划，给我自己安排点这个小任务、小目标。虽然就现在还没有开始实施，我准备从下周开始。
没毛病，可以的。
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传统节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给我们积蓄了很多的能量。但同时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迅速的调整状态，因为我们还是要各自回到我们生活的节奏里边，回到各自的轨道里边，继续往前走。所以在这里再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万事顺意，马年行
成
大运。
功大吉，
是的，
赚大钱，发大财，
对，马上有钱，一切马上变好。
马上暴富，马上成功。
对，这是积极正能量。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就到这里。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不管你听进去多少，能陪你一会儿，我们就感到非常的开心。别忘了关注我们，下次再带着更崭新的故事等你。姑且再听一期嘛，拜拜。
拜
拜拜。
是谁一个人背包徒步拉萨？是谁第一次课堂举手回答？拜托允许我小小骄傲一下，庆祝这一刻勇气爆发。终于弹上了那一把旧吉他，终于红着脸和他主动搭话。所以我正在偷偷变得强大，奖励自己一朵小红花。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起于闪电，漂流风雪和浪花，收藏一个个微小的萌芽。嘿吼，自由驰骋吧，你好勇敢小马，人生之大，请尽情玩。 耍。你岁岁匆匆，竟是个春夏。小马小马，是你是我是他。竟然一把过顺利拿到驾照，竟然一口气完成马拉松跑。人生不一定需要宏大目标，微小的突破也值得拥抱。就像小宝贝学会乖乖睡觉，就像小猫咪用力伸的懒腰。不要加油，把自己养得很好，哪怕只是吃好喝好。哦哇，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青山边漂流风雪和浪花，收藏一个个微小的萌芽。嘿吼，自由驰骋吧，你好勇敢小马，人生之大，尽情尽玩耍。年年岁岁匆匆，几十个春夏。小马小马，是你是我是他。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骑驴山巅漂流风雪和浪花，收藏一个个微小的萌芽。自由驰骋吧，你好勇敢小马，人生之大，尽情尽玩耍。年年岁岁匆匆，